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晚安，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我们继续来听金银岛的故事，今天是16集。上一集我们听到吉姆在岛上遇到了一个被流放在岛上的海盗根培恩，当他听到吉姆提起希尔佛的时候，竟然非常激动，好像从以前就认识希尔佛了。今天我们会听到根培恩会告诉吉姆他为什么会被流放，而接着我们会听到留在岸上的司马雷托、崔劳尼以及离父者医生，他们对于希尔佛的叛变行动是否商量出什么对策呢？来听今天的故事。金银岛16集，弃船上岸。吉姆把他们航海的经过以及目前进退两难的情形都告诉了流犯根培恩。根培恩说，
吉姆，你是一个好孩子，我来替你想想办法吧。不过如果我帮你们，船主会让我搭你们的船回去吗？
那还用说啊，崔劳尼先生是个宽宏大量的人，况且把叛变的水手赶走之后，我们还需要人手帮忙把船开回去呢。
嗯，那我就放心了。
接着根培恩把自己被流放的经过告诉吉姆。
当年我在弗林特的船上工作，他和6个手下一起去金银岛藏宝，在岛上待了1个星期左右，我和大副毕露、舵手希尔佛则驾着海象号在附近的海面上游荡。有一天我们接到信号，然后看见弗林特独自驾着小艇划过来，其余的6个人全部遭他杀害灭口，没有人知道宝藏藏在哪里。3年前我在另一艘船上工作，跟船上的人到岛上来取淡水，我告诉其他水手这里是弗林特藏宝的地方，我建议大家去挖宝。结果找了12天，什么也没有找到。有一天早上，他们趁我不注意，全都上了船，把我一个人留在岸上。临走前还对我说：
这里有一把手枪、一把鹤嘴锄和一把锄头，你就留在岛上慢慢挖宝吧。
从此我就在岛上餐风露宿，你看看现在我还像个人吗？
根培恩停了一下，又激动地说，
吉姆，一切拜托你了，回去告诉船主，我绝对是可以信托的人。
我知道，问题是我要怎么回船上去呢？
对了，我曾造过一艘小船，藏在一块大白岩底下，如果真的无计可施，也许我们可以划着小船趁黑夜碰碰运气。
说着根培恩突然竖起耳朵大叫，
那是什么声音？
吉姆也听见了，虽然这时候离日落还有2个小时，但岛上炮声大作，接着是枪声。吉姆说，
他们开战了。
他一边说一边向海岸奔去，根培恩也紧跟在后。另一方面， 船长、船主和医生眼看希尔佛一行人离去，赶紧商量对策。按照目前的情势，要制服留在船上的六个叛徒并不难，但这时候海上根本没有一丝风，西斯布纽拉号无法起锚远行，而船主的仆人亨特也发现吉姆溜进小艇，跟着那些水手上岸了。这个消息可真把大伙儿急坏了，跟那批杀人不眨眼的海盗在一起，吉姆只怕是凶多吉少。最后大家决定暂且按兵不动，派医生和亨特搭着小舢板上岸去找人。十三个上岸的水手中，希尔佛留下两个人看守小艇。他们看见医生和亨特划着舢板过来，并没有放在心上，继续哼着歌。医生和亨特把舢板往右靠，绕过一个向外突出的小夹，避开他们的视线，跳上岸去。他们往前走了一会儿，忽然看见一座木寨。木寨就位在小丘上，周围是一排2公尺高的栅栏，既没有门也没有入口，只是依照一定的距离立了木桩。不过木桩间隔很稀疏，外面的人很难用它做掩护。木寨的中央有一间大木屋，墙壁四周都挖了架设枪支的冲孔，如果有人来攻寨，就可以居高临下击退敌人。这是个易守难攻的堡垒，更难得的是在屋子旁边还有一处清澈的泉水，取得饮水不成问题。船主他们在西斯布纽拉号的卧舱里虽然有足够的武器、充足的食物，但缺乏宝贵的淡水，即使卧舱再坚固，坚持到最后，他们还是得乖乖地竖起白旗投降。医生说，
有了木寨就可以和希尔佛那伙人对抗了。
医生仔细勘察木寨附近的地形，突然听见远处传来一声凄厉的哀嚎。
啊！
糟糕，是吉姆！
医生立刻和亨特快速奔到岸边，跳上了舢板。刚刚那声划破天际的哀嚎，帆船上的人也听见了，个个心慌意乱，尤其是崔劳尼船主，脸色就像纸一样白。回到船上后，医生把木寨的地形和自己的计划大概说了一下，随即和船长着手研究弃船的办法。他们命令莱特勒斯带4把枪和1个圆盾牌，看守卧舱和前甲板之间的通道，又安排亨特划舢板过去，守候在船尾的窗口下，再由船主的另一名仆人琼斯和医生把手枪、火药、饼干袋、猪肉桶、酒和医药箱等全部搬上舢板。安排妥当后，船主和船长蹑手蹑脚地跑到甲板上，看见那六个留在船上的水手聚精会神地在赌钱，便出其不意地大喝一声，
不许动，汉字，现在我们两人手上都有枪，如果你们几个敢轻举妄动，就别怪枪弹无眼了。
由于事出突然，六个水手都吓了一跳。希尔佛的叛变行动似乎就要展开了，而司马雷托是不是能够成功的先发制人呢？下个礼拜再来听金银岛的故事咯。而明天是我们的绘本时间，记得来听好听的绘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祝你有个好梦，晚安，拜拜。
小朋友要睡觉了，晚安。